奥巴马与普京联大会议上针锋相对，私下会晤毫无成果。习近平联大发言称，中国扩大维和部队，但中国永不称霸。越南领导人在联大指责中国南海造岛违反国际法。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9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联大会议一般性辩论继续举行，奥巴马和普京的发言针锋相对，私下会晤更是引人关注。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为您介绍详情。美国向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靠拢，日本处境尴尬，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台湾大选选情渐趋激烈，国民党和民进党同时拉拢素有蓝营票仓的台商造势。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看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利用联合国这个世界舞台呢，就两个充满冲突的问题阐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两位领导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呢，举行了两年多来的首次正式会晤，主要讨论了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潘德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普京总统星期一晚上会谈了90多分钟，两位总统见面时勉强握了握手，这个画面似乎很说明问题。几个小时之前，奥巴马和普京刚刚就叙利亚冲突和阿萨德的领导地位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奥巴马总统在联大发言中称，叙利亚总统是一个用炸弹滥杀无辜儿童的暴君，他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团结一致，在叙利亚推动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治过渡。
美国随时准备与任何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一起解决这场冲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么多人流血，这么多人被屠杀之后，叙利亚不能再回到战前的状况。
两个小时后，普京在同样一个讲坛上批评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努力，并且阐述俄罗斯为什么要扩大对叙利亚及其领导人的军事支持。
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政府以及叙利亚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叙利亚正在与恐怖主义面对面的勇敢作战，我们最终应当认识到，真正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是阿萨德总统的武装部队和库尔德民兵，而不是其他人。
这两位大国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也各执一词。奥巴马总统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继续侵略乌克兰东部地区。
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公然侵犯时，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如果听任这种事情在乌克兰发生而不产生任何后果，那么它也可能发生在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任何国家。
白宫一名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与普京总统举行双边会谈时再次提出这些问题，并对明斯克协议的落实表示关注。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佛说，
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在推动分离主义分子执行明斯克协议的条款，因此奥巴马总统有机会传达出一个有力的信息。
白宫一名官员称，这90分钟的会晤为公事公办，有成效。双方就阿萨德在叙利亚的作用持不同意见，但是都认为美俄军队应当进行沟通，以避免在那个地区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联合国总部报道。
最新报道说，阿富汗北部昆都市是星期二发生的冲突，包围了这座城市的安全部队呢，试图从塔利班手中争夺控制权。阿富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军队已经夺回了警察总部和该市的监狱。北约表示，美国军方在该地区发动了空袭。北约发言人崔百斯表示，空袭是为了消除对联军以及昆都市市周围的阿富汗军队的威胁。星期一被夺取了部分地区的昆都市，是塔利班2001年被推翻以来第一次攻占一个重要城市，引起了阿富汗和联合国官员的警觉和谴责。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梅尔星期二在推特上发帖说，战斗打响以来，昆都市市的医院已经收到16具尸体和172名伤员。星期一的战斗造成数十名阿富汗安全部队安全队员死伤之后呢，其余部队放弃了这座省城。 穆拉德将军辩解说，撤出安全部队是一种战术举动，声称政府仍保持着这个省其他地区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签署网络安全新协议，分析人士说呢，这标志着两国政府联手在网络空间取缔商业间谍活动方面的一个显著步骤，但是许多人呢仍然怀疑是否会有后续的具体行动。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五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已经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原则，而习主席强调这种合作将是互利互惠的。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介绍，两国同意依照其本国法律和相关国际义务调查各自边界内向对方进行的网络恶意活动，负责调查的国家在调查过程中呢，将向受害国家及时酌情通报，而受害国家呢，将不会参与任何相关调查。监督调查的是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高层官员，他们将在2015年末首次会晤，此后每半年会晤一次。不过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些承诺可能成为没有后续的具体行动的一张空头支票。星期一，世界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发言，抗议者呢，则在相距几个街区的地方举行示威。在联合国大楼附近一处步行街区，是每天都有人向联合国政府表达抗议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抗议者在场外举着超大的鲁哈尼漫画。
我们不会忘记过去，但是我们不希望生活在过去。
抗议者麦哈麦迪说，他所知道的伊朗的确生活在过去。联合国是各国一起商讨世界未来的地方，商讨如何让世界更适于孩子和年轻人成长。联合国不应该成为鲁哈尼及其政权的发声平台。示威人群后退着抗议伊朗核协议，因为他们认为参加谈判的六大国在伊朗面前后退妥协。
伊朗处决人民而不执行协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大发言时，乌克兰人在外面抗议俄罗斯入侵他们的国家，不要杀害我们的孩子，滚回去，普京回到俄罗斯去，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埃及人对塞西总统的看法不一。
这个人两年前通过军事政变篡夺了埃及的权利，联合国却对此无动于衷。
我们目前需要军方，我们需要有力量的人保证国土的稳定。这些抗议团体明白，他们不能改变联合国的日程，他们只是希望反对的声音能被听到。有些人通过无声的缄默表达抗议，法轮功用打坐的形式抗议中国政府。许多抗议者与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仅隔着一个街区，他们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像在联合国大厦里政府首脑们的发言那样被人清楚地听到。美国之音普雷苏蒂，联合国总部报道。
星期一，前来纽约参加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越南国家主席张进创受邀呢，在亚洲协会上发表演讲，没有点名的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动作呢，违反了国际法。他赞扬了越南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同时表示将在经贸上致力于走向贸易伙伴的多样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和玉刚发自纽约的电视报道。
越南国家主席张进创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说，亚太地区在领土争议、极端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海事通航安全等众多的领域面临挑战，而最令人担忧的则是由领土主权问题引发的争端。在谈及该问题时，他没有点名地指出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采取了单边行动，试图打破规则，改变现状，以违反国际法的手段对有争议的海域和至关重要的国际航道加以控制，使地区稳定和安全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在演讲之后的问答阶段，张进创就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记者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他被问及如何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中有关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话做出反应。
晚餐和正餐，就都为了晚餐和正餐，正餐有哪些？我主要是都。
在越南语中，我们把斯普拉特利和帕拉塞尔两个群岛称为长沙和黄沙。中方与越南在例行会谈时，总是声称中国对长沙和黄沙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越方也一再强调，自先祖起，几千年来，越南一直拥有长沙和黄沙。我认为，要解决这个争端，就必须诉诸国际法。
这位越南领导人在演讲中还强调，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可能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张晋创赞扬了美国和越南关系的发展，称两国在众多领域有共同的利益，是战略上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他希望美越能够建立互信，尤其是政治上的互信，也就是对其政权予以认可。他同时承诺越南将全方位的推进改革。越南是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12个谈判成员国之一。张晋创希望这个协定能够尽快的得以签署。期间，主持问答的亚洲协会执行副总裁纳高斯基问张晋创，如何平衡越南和中国关系中并存的经贸和领土问题？张晋创谨慎表示，领土争议不应影响两国经贸关系，但同时流露出越南有意朝着贸易多元化努力，避免过于依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纽约报道。
星期二呢，联合国继续进行一般性的辩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上午发言。另外呢，昨天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都发了言。与此同时，各路抗议队伍也趁辩论开幕日聚集联合国。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方冰，你好。你好，
主播你好。
今天是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第二天啊，大会有什么需要值得关注的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方冰。
我想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发言是值得关注的。我想他会利用联大会对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抨击，这个不点名的抨击日本在70年前对华侵略呢，做出一个回应，谈一下日本的历史观。我想他呢也会这个谈到呢与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土上面的一些看法。那么还有一个呢，9月份日本通过了集体防卫的这个防务法案。那么我想呢，安倍晋三可能会谈一下这个法案通过以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以及他在维和行动中的角色。徐波。
好的，那么昨天呢，我们知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5个会员国呢，其中有4个都发了言，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什么重要看点。
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言的最后做了3个重大的宣布。总计来讲呢，就是向联合国的这个和西非呢捐赠这个11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我想这是他联大之行呢，是希望以此来发出一个最强音。但是由于叙利亚的问题和难民的问题现在成为联大各国领袖辩论的焦点，尤其是奥巴马总统和10年来首次露面的普京总统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交锋，使得习近平主席的最强音呢并没有在美国的媒体上呢这个被显著的报道。那么我想呢这个法国总统呢主要是谈了这个即将举行的这个巴黎的这个气候变化峰会的情况，以及对这个叙利亚战争的看法。那韩国总统朴槿惠呢是呼吁国际社会呢要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徐波。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抗议的情况。
OK。 好的，昨天这个老资格的民意人士魏京生，还有这个郭宝胜 啊，都从华盛顿 DC 赶到了纽约。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王军涛领导的中国民主党的这个抗议队伍，还有这个流亡西藏的流亡人士的抗议队伍，还有法轮功的抗议队伍，
好的
啊，是非常的这个各路人马都到齐了。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一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呢，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中国永不称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习近平周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在未来5年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支持建立非洲维和部队，并提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部队，并建设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我宣布，中国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声音。他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主权的权利，并指出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习近平还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继上星期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全球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习近平重申中国承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它没有义务承诺减少碳排放，而这种情况已经惹恼了其他国家。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早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推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共识，但安倍期待的与中美首脑会谈至今却未能实现。另一方面呢，最近有消息称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正向中国靠拢，令同样没有参加亚投行的日本今后如何应对受到关注。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请他来介绍相关情况。戈兰你好。
李波你好。
首先先跟我们说说呢，这个今天早上安倍与普京会谈的结果，安倍为什么要和普京举行会谈？戈兰。
好的，安倍和普京今天早上的会谈最大的成果有两个，一个是双方达成了推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这么一个共识。第二个呢，就是争取普京在今年内适当的时间里访问日本。那么因为由于日本和俄罗斯就是以前苏联在1956年建交以来到现在都没有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当然就是因为北方四岛的领土纠纷问题。那么在安倍第二次政权的成立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有一个外交的重大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和俄罗斯在这个北方四岛的问题上达成一定的进展。那么最好能够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那么所以呢，安倍在这个非常重视和普京的关系，那么两个人的这个私人的关系也比较好。那么西方的发达工业国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其实安倍是非常勉强的。他平常和这个普京的关系事实上是有些眉来眼去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他是一定急于要谋求在这个方面有突破，所以他要和普京会谈。李波。
好的，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安倍最希望会晤的人呢，是一个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另外一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是呢，日美和日中的这个高峰会议呢，这一次至今都没有实现，这什么原因，葛兰？
就是刚才说的，他可能是和这个普京的这个会谈，因为很早就已经宣布，日本已经宣布了也会和普京会谈。那么在这个工业七国这个在制裁俄罗斯的这个形势之下，这个安倍的这么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做法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奥巴马相当的不满意。当然已经有预定，就是安倍会和美国副总统拜登会谈，这个是已经定的，但是和奥巴马的是会谈是没有。那么至于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呢，没有实现呢，日本没有特别的报道什么原因，但是一般估计是因为十月底已经在安排中日韩首脑峰会，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那么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中日首脑没有特别安排双边会谈。那么另外安倍和这个朴槿惠呢，其实也是有没有会谈也是很令人关心的问题。那么这次在这个纽约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呢，两首脑就是安倍和朴槿惠呢，也都站立的见面，也交谈了一下，就是双方都表示说很期待下个月在首尔会谈。
好的，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些报道说呢，美国正在向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靠拢，这样呢，就使得同样没有参加亚投行的这个日本呢，感到处境有点微妙，甚至呢有些尴尬。那么日本官方和民间舆论对这件事有如何反应？葛兰。
今年年初的时候，特别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吧，日本有很多的舆论都在说，其实日美最终是会加入亚投行的，但是呢，就是要有一些条件，要看清楚这个中国怎么样营运这个亚投行的问题。那么但是到了几个月以后，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经过一个股市震荡以后，现在日本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日本最关心的是这个。中国经济的问题，今天东京的股市呢下跌了4%，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对中国经济的这个忧虑。那么日本的经济新闻研究所今天也发表了一个预测，就中国今年的 GDP 就是经济增长呢大概只有5%。那么这个事情对日本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今天这个中国和日本竞争这个印尼的高铁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个事情呢，印尼今天正式通知日本，就是说他选择了中国。那么这个事情上呢，也就是说日本官房长官那个菅义伟呢表示一直用说不可思议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说中国最后就是提出向印尼就是第一步要求印尼政府负担这个高铁的费财政支出，第二呢，也不要求印尼政府保证偿还这个债务，这个融资的债务。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对亚投行来讲，也就是日本最担心亚投行在这个融资方面的这个做出的这种政策方面的一个举措。那么这个印尼的这个高铁的事情呢，也就是让这个。相当让日本感觉到一个震惊，就是说在这个融资方面的一个试金石的上面，看出了中国在这个融资方面和日本是非常不一样的。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来关注台湾。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即将进入倒数100天，选情渐趋激烈。蓝绿营阵营呢，日前不约而同的呢， 邀请素来有蓝营票仓的这个台商参与造势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他介绍相关情况。永泰，我们都知道这个台商呢素有蓝营票仓啊之称，那么为什么现在连民进党啊国民党争取这个台商啊不足为奇，那么民进党为什么这一次啊也来这个啊参与进来？那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党，执政党和在野党啊和台商互动的这样一个情况。永泰，
好的，的确啊，那么台商啊，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啊，确实是国民党的这个票仓啊。那么因为这个国民党不断的诉求，就是说他们是要力求追求这个两岸的这个和平发展，那么当然也就是比较符合台商希望两岸能够有比较稳定的关系，也有利于他们在这个两岸呢能够经商投资。那么不过在日前的这个两场的这个台商的这个造势活动啊，是比较着眼在这个海外的台商啊，就也不只是大陆的台商，还包括就是海外各地的台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民党的洪秀柱啊，他在面对这个海外台商的时候啊，特别强调了，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来挑战这个九二共识啊。那么他再次强调了这个九二共识的重要啊。那么他还表示说，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呢，不能够重蹈那么去年这个年底啊，11月29号的这个九合一大选的这个惨败的情况啊，不然的话呢，台湾呢就会这个踢寥寥啊，就是闽南语的踢寥寥的意思，就是以普通话来讲，就表示就没救了啊。因此呢，他是有些这个危机意识，来希望能唤醒这个台商的这个关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蔡英文在面对这个海外这个台商的时候是表示了啊，就是说他看到了中国现在经济放缓啊，那么这个走势已经有点走下坡了。所以他现在提出了一个新南向政策啊，就是说未来如果他一旦执政的话呢，会把这个经济的发展不只是摆在中国大陆，同时也会摆在像是这个东南亚东盟这一块啊，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海外的台商在发展上面能够更均衡更保险一些。那另外还有一个更新的消息啊，就是在明天就是9月30号的早上啊，还有800多位这个两岸的这个就是最主要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台商啊，会来这个声援啊，为这个国民党来造势。那么当然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大陆台商还是比较支持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许波，
好的，那么台商呢人数众多，历来是每次台湾总统大选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台湾的媒体怎样看待今年台商的投票率呢？永泰。
对，而且很多台商啊，你知道他们这个回来的时候还要自己要掏钱买机票啊等等的啊。有的时候如果碰到了这个可能是春节的这个期间啊，还有非常这个机票紧张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他们要回台湾投票其实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过去的这个资料啊，在2012年就是上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啊，这个台商的这个投票的这个票数大约是50000票啊。那么有人估计呢，在这个明年的2016年的这个台商投票大概可能会下降到30000票。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竞选态势啊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是比较看好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是会当选啊，所以很多台商可能就放弃了回台湾投票。另外还有就是今年的这个投票日是1月16号，那么距离这个春节啊2月6号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对有些台商要这个在两次的这个往返台湾呢，可能是有些困难度，所以今年的这个就2016年的这个总统投票率呢，台商投票率势必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许波，
好的，那么最后永泰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台湾选战的这个选情，蓝绿阵营目前的支持度都有什么差距？
好，洪秀柱在日前的这个台商造势活动上表示说，根据国民党现在内部的民意调查，他跟蔡英文的这个支持度差距只有7%啊。那么但是呢，蔡英文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回答媒体表示说是有这个差距的啊，那么言下之意的话是不止7%。那么根据过去台湾这个媒体历次的这个调查，那么洪秀柱呢跟蔡英文之间的差距呢至少有15%。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内部的这个民意调查呢可能是有些过度乐观了。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多个香港团体星期一呢在金钟 组织集会，纪念一年前9月28号香港全民占领香港的这样一个日子。几千名香港和市民呢，前往香港政府总部进行集会。香港警方也相对的出动了3000名警力应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占领运动1周年，学生组织协联、学民思潮、民间组织民间人权阵线等多个团体在星期一下午4点半左右分别在香港金钟政府总部外举办一系列的活动，让香港市民在政府总部重聚和进行反思。数千名香港市民撑着黄伞到场参与，并在下午5点58分，也就是去年警方释放第一枚催泪弹的那一刻，进行默哀15分钟。三位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明和祝耀明以及多位翻民政党的议员也撑着黄伞进行默哀。
我觉得今天我们出来是代表我们香港人没有忘记我们雨伞运动一直走过来我们的诉求，我们会坚持下去走我们的运动，争取我们的民主。
这个雨伞运动给我们的反思很大，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而我们民间社会还有政党其实就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发动另一场的社会运动，或者是大型的公民抗命运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集会就是跟我们的支持者还有参加者了解还有做一个巩固他们的想法还有未来方向的一个机会。
我自己的目的其实一日我哋个目标未达到，我哋都系会坚持。我觉得其实会系好多人咁，尤其是年轻人啦，其实系觉醒咗嘅，系啦。咁但系似乎大家未系好聚焦到一个方向，条路应该点样做落去。
在集会期间，有部分团体声言要冲出曾经占领过的主要马路下穴道，并跟警方发生口头冲突。警方也多次发出警告，呼吁示威人士要保持克制，不要堵塞道路。示威人士最后和平散去。集会最后在晚上7点左右解散，而市民也陆续离开。香港警方声称，高峰时有1100人参与集会。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巴格达警方表示，星期一晚上巴格达市中心一枚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2人丧生，9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位于巴塔温社区一个商业区的一家餐厅附近，导致几辆汽车着火。星期二清早清理工作开始时，当地居民也在查看受损失的程度。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但是类似爆炸在巴格达屡见不鲜。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呢，经常在那里发动袭击。爆炸正好发生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前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之际。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他的国家和世界的关系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鲁哈尼星期一在联大发表讲话时，极力主张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核协议呢，得到了实施后应扩大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联合国发回的报道。
现在伊核谈判各方已经签署了协议，并朝着实施协议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德黑兰期待着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开放与世界的商业往来。
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随时准备展示通过伴随经济交往的发展是通向安全与稳定的现实之路。
伊朗为谋求国际上解除对他造成损害的经济制裁，保证其核计划将用于和平目的。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伊核协议得到全面实施，世界将更加安全。但是他同时向伊朗的强硬派发出了一个信息。
Chanting death to America does not create jobs.
高喊美国灭亡不能创造就业或让伊朗更加安全。如果伊朗改弦易辙，这将有利于该地区的安全，有利于伊朗人民和世界的利益。
在美国，伊核协议在国会的审议之下以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批评声中侥幸过关。
Never ever ever in my life have I seen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交易像我们和伊朗谈判达成的协议那么无能，从来没有。
And I mean never。
奥巴马政府还要应付国外对这个协议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怀疑。
哈梅内伊没有给这个协议的支持者任何幻想的空间，他明确表示，美国是大撒旦，伊朗想要摧毁以色列国。
奥巴马总统11月将在白宫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届时美伊两国有可能谋求修补因伊核协议而产生的隔阂。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联合国总部报道。
第五届中欧高层经贸对话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中国和欧盟宣布加深投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欧盟主管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的欧委会副主席约尔基·卡泰宁共同主持了 5G 手机网络技术合作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发改委和欧盟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欧方鼓励中方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包括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现有章程或程序启动中方成员资格的相关谈判工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1991年，意在帮助和支持在柏林墙倒塌后从共产主义废墟上崛起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将投资欧盟的新基础设施基金，尽管他没有说明中国投入的金额，他还建议另外成立一个欧盟中国投资基金。在李克强做出这些承诺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预计作为回报，中国将要求欧盟投资中国的一路一带倡议。卡泰宁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处理中国欧盟相互增加投资的事宜。
And first issue which we agreed today was to was a really
我们今天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是真正的突破，因为我们希望并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提升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
卡泰宁还说，这个工作小组将为中国寻找在欧盟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的投资平台的投资机会。卡泰宁说，中国和欧盟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真正的目标继续是达成一个真正的综合协定，解决所有有关投资的限制，确保为欧洲和中国的投资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邀请中国加入欧盟基金的决定可能会引发与华盛顿的一些摩擦。华盛顿担心北京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欧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已经很不安。中国也在考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中国同意在未来10年向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而同时，中国公司向非洲大量注入资金，通过建立新的公路、医院和铁路等设施来换取原料供应。卡泰宁没有说明为什么双方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星期一晚些时候，卡泰宁与他的代表团在中南海与李克强进行了会晤。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台湾有关当局说，超强台风杜鹃已经在台湾造成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他们有的是被随风飘落的瓦砾砸伤，有的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杜鹃所到之处给台湾北部造成破坏，目前仍有差不多50万人没有供电，另有至少12000多人被疏散，大约3000人在临时的住所躲避，之后杜鹃向中国东部移动。中国媒体报道说，杜鹃星期二早晨袭击了中国东部沿海城市莆田，导致福建37万多户停电，很多学校停课，一些高铁动车停运，沿海各港口呢停止作业。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说，他们探测到火星夏季出现了卤水流，这一发现呢支持这个红色行星上可能有生命的观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详细报道。
科学家早就知道火星上曾经有过水，但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导致这颗行星干旱。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星期一宣布，他们掌握的证据表明，红色行星上的水比以前所认为的更多。美国宇航局天体科学部主任吉姆·格林说，
我们的探测车发现那里的空气湿度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土壤摄取后变潮变湿，充满水分。
连续几年，科学家们观察到火星坡地上有看似弯弯曲曲的神秘条痕。对 NASA 探测车采集数据的全面分析表明，夏季出现的色泽叫暗条痕，极有可能是倒倒水流。NASA 火星探测部的迈克尔·麦耶说，
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水到底来自何方，可能是地表之下隐藏着一个大水源，但是对此我们还一无所知，因此对这项最新发现而言，这是下一个谜团。
有关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大约五年之后将会比较清楚，届时 NASA 的下一个大探测车将从火星带回样本，水的存在将表明那个行星上有生命组织，这将有助于未来的宇宙旅行。对此 NASA 科学部负责人约翰·格伦斯菲尔德说，
有水，大家知道水为何物，那就是氢和氧，那是我们制造火箭燃料的物质。
格伦斯菲尔德接着说，
借助好奇号探测车，我们如今知道火星曾是一个酷似地球的行星，那里有温暖的咸海、淡水湖，或许还有白雪覆盖的山峰、云朵和水圈，很像我们在地球上借助地球科学卫星研究水圈一样。不过火星后来发生的情况致使其失去了水，不过火星大气和地表大部依然还存在水，只是我们依然还有疑问，火星上曾有生命出现吗？我们能够找到吗？
NASA 宣布上述消息前几天，新电影《火星人》发行，影片讲述了由马特·戴蒙扮演的宇航员在火星上陷入困境的故事。斯科特·里德利依据一部畅销书改编的这部科幻片，肯定会增加人们对这颗行星的好奇之心。美国之音 VOA 是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期间，美中关系成为华盛顿政界以及学术界的热门议题，占据了美国各大媒体的显著版面。从美中关系近代历史中，双方领导人又能借鉴到什么呢？美国一家智库邀请到三位美中关系历史学专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表示，从长远来看，将历史作为当代政策的参考书很重要。
Confucius once said, I quote, "One needs to review the pa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温故而知新。
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三位专家做客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哈佛大学教授欧利德表示，美中关系长远的发展很容易在媒体每日琐碎事件和观点的报道中迷失方向。欧利德在讲话中提到，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中所积淀下来的帝国思想，这是美中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异，这也与中国的崛起以及美中关系当今的发展关联紧密。
与之前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变革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已愈发地转向另一种发展模式，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摒弃共产主义革命。
这个发展模式就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种思想是在20世纪中后期显现出来的。中国人想要恢复在清明时期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成为了中国与邻国甚至美国关系中引发问题的源头。专家们表示，这也进而解释了中国人对于维护主权独特的看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地区争端的强硬态度。回顾美中关系的历史，哈佛大学的另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柯伟林表示，美中双方存在共同敌人的时期往往关系最稳定，比如在二战时期共同面对日本，而这个原理可以为当代提供借鉴。
如今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时候建立一个成熟的有效的关系。美中之间共同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全球环境问题。
专家们还表示， 彼此之间更多了解，会对美中关系的长远发展很有帮助。越来越多中国留美学生进入领导层后，他们留学的经历对外交关系非常有好处。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学生去中国学习政治，以了解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思维模式。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9月24号这一天的华盛顿呢，在国会山上演讲的教宗方济各并不是唯一一位向世界问题表示关注与担忧的人。在市区的另一头，切尔西·克林顿带着他的新书《他是你的世界》来到爱丽丝迪尤公立中学，希望呢也能够引起初中学生对贫困、人权、环保等世界难题的关注。下面请看我们的报道。
孩子们拯救地球的50件事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这本书提到了世界上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像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
从5岁时写信给里根总统，到12岁时对于改变世界的思考，从白宫家庭的独生女到克林顿基金会的副主席，切尔西·克林顿知道一些对于自己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条件，可以是世界上另一部分人的奢侈品。切尔西的新书援引丰富的数据，介绍世界在消除贫困、争取女童平等上学的权利、防治流行病、保护野生动物等诸多方面做出的努力和仍旧存在的问题。他还在书中提到一些已经开始行动的青少年的事例，比如香港女孩何新奇。
他不停地联系姚明，最终见到了姚明。他热情、年轻，给姚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何新奇成功了，在香港和中国。提到反对象牙买卖，姚明的面孔是最具标志性的形象。没有何新奇的坚持，姚明也许会投身这份公益活动中，但也许不会。
有学生问道，给6到14岁的孩子写书，解释复杂数据背后的世界问题，是一种什么感受？切尔西说，
这个过程很有趣，我查阅资料和孩子们交谈，在整个过程中我请了20多个孩子阅读我的书稿。
切尔西的初衷也得到成人世界的响应，有读者承认这是本可以启发所有年龄段的书，也有成人读者表示信息量很大，语言风格就是为孩子们准备的，也有小读者有他们自己的意见。
听起来很枯燥，我不喜欢这类书。他讨论的问题很重要，但是我还是不会买的。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还是会再多了解一下。
华盛顿是切尔西·克林顿为新书巡回推广的20个城市中的第5站。此前的几个城市包括他现在居住的纽约市和他的故乡阿肯色州的小石城。美国之音小哥于木，华盛顿报道。
欧洲面临处理几十万难民申请并甄别真正难民的重任。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哥伦比亚塞尔维亚边界报道说，有人指称一些移民携带的叙利亚护照是伪造的，这产生了跟叙利亚人的矛盾。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东欧对移民危机的处理方式一直是用大巴把他们送到边界，把问题踢给下一个国家。塞尔维亚当局把这些移民送到克罗地亚边界，然后甩手不管，任由他们步行穿过边界。美国之音记者穿行在玉米地中，与3位20出头的叙利亚男子交谈，他们要求不透露姓名，而且很快对其他一些移民表示愤怒。
太多人持有叙利亚身份证和护照，他们不是叙利亚人。实际上我真的感到震惊，因为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事情。
不过伊拉克移民萨德克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家人理应得到庇护，因为他们是逃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就是达伊沙。
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情况，所有的欧洲人都必须知道，达伊沙不单是叙利亚的问题，因为达伊沙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谁都恨。
来自阿富汗的庇护申请者穆罕默德对外界只注重叙利亚难民表示不满。
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手续都很容易，可对阿富汗难民来说就不容易了。所有的东西都给叙利亚人，而不是给阿富汗人。
I don't know why.
谁是逃离冲突或迫害的真正难民？谁是逃离贫穷或者想改善生活的所谓经济移民？匈牙利希望欧洲落实这项区别。Join European
force. 需要建立一支欧洲联合队伍，能够制止非法移民，并建立程序，让我们能够区别确实需要庇护的真正难民和那些纯粹的经济移民。
欧洲领导人星期三将举行紧急会议，许多人说部分解决方案将是识别真正的难民，但移民专家说那种黑白分明的区别极为少有。美国之音里奇维尔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边界报道，由水星播报。
我们继续来关注难民问题。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峰会，讨论难民和移民继续涌入欧洲大陆的问题。欧盟领导人呢，试图增加对叙利亚难民的援助和边境控制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瑞典等国家呼吁接纳甚至更多的移民。瑞典已经每天收到1000名避难申请。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瑞典城市马尔默发来的报道，那里呢是难民的一个主要入境点。
长期以来，瑞典一直是接纳移民的典范，可是这些精疲力竭抵达这个入境点的饥饿难民是对瑞典的一项考验。义务工作人员日夜为难民提供食物。
如果你看看我的家乡马尔默，我们有那么多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就像一个大熔炉。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就是马尔默成为瑞士最好城市的原因。
马尔默是瑞典第三大城市，移民占人口的40%，不过融合还远远不够好。
我有很多朋友对穆斯林不满，可是他们并不了解穆斯林。
随着穆斯林移民进入马尔默边远社区，很多瑞典当地人搬走了，当地出现萧条迹象。在马尔默社区，一些移民却找到了安宁和繁荣。
这是我到过的最好的国家，我曾经到过德国、荷兰，可是对我和孩子来说，这里是最好的国家。
伊卜拉希姆26年前从黎巴嫩来到这里，当时他身无分文，不会说瑞典语。现在他成功的经营着水果蔬菜生意，他说瑞典人给了他机会。
他们尊重别人，和我的国家不同，你只要工作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可是26年后情况不同了，来到这里的移民越来越多，瑞典失业率达到7%，人们怀疑现在进入瑞典的移民是否还能同样成功。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是第一，也许我成功了我才这样说，可是现在非常难，他们来晚了，太晚了，今后会有问题。我们在考虑这些新来的人今后会面临什么问题，3-4年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瑞典劳工部正在为类似马尔默这个中心的政治避难者找工作，可是随着每天1000名寻求避难者入境，瑞典面临压力，正在请求其他欧盟国家分担压力。美国之音雷露斯瑞典报道。
根据皮尤中心一项新的调查，美国天主教徒中呢，有1/3是西班牙语裔。不过这项报告又表示，西语裔呢，目前脱离天主教的比例也很高。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走访了一个以西语裔为主的教堂，那里的信众遵循教宗的方式来让信徒们坚守自己的信仰。美国之音的报道。
即使是在工作日的下午，圣伊丽莎白教堂的西班牙语午间弥撒仍然吸引着信众。西语裔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被认为是天主教徒，这所教堂的信众有很多是新移民，来自以天主教为主的拉美国家。近90%的西语裔美国人对教宗方济各有好感。修女西利亚·齐德说，身为移民之子的教宗懂得他们的需求。
He's a son of immigrants, so he identifies
他
对很多民族、很多国家的挣扎和磨难有认同感。我对他的来访抱持很大的希望，因为这座城市是一座熔炉，是移民建起来的城市。
For me, for him to come, because this is like a melting pot. This is a city built on the immigrants.
不过，近四分之一的西语裔美国人如今已经不是天主教徒了。有些人加入了福音派和五旬节教派，有些人甚至彻底离开天主教会。昂比奥克斯·罗德里格斯神父是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在自己从小长大的曼哈顿区布道。他说，教宗方济各有解决之道，教宗已经劝告教会的精神领袖们走出教堂大门和民众接触。
We can no longer stay.
他告诉教会说，我们不能再待在里面，自我封闭，成天担心着我们是谁，谁在里面，不能这样。教会需要走出去。
西语裔年轻人脱离教会的现象最为明显。如今，很多30岁以下的人自认为是无教派。不过，教宗的开放给阿里亚斯这样的年轻信众注入了活力。
If the Catholics that have drifted away were based on, you don't understand.
如果天主教徒是因为哦，你不了解我，这太复杂了，或者我烦透了传统习俗而渐行渐远的话，教宗实际上是说，知道吗？我们是在向前走。
阿里亚斯说，教宗使用社交媒体与下一代人沟通，这是让年轻人保持投入和兴趣的方式之一。
年轻人是明天，是未来，要靠他们维持教会的活力，而且他们正在维持教会的活力。所以，坦诚地说，必须要从年轻人开始。如果年轻人不受影响，没被打动，你会失去很多信众，因为必须从他们开始。
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永不败落的泪，比的话题就是该怎样追求一个优秀的男孩呢？Mr. Right, 白马王。I have been single for so long, and I'm starting to wonder if I will ever find Mr. Right. 我已经做了这么久的单身狗了，我现在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永远都找不到我的白马王子了。No such thing. 没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r. Right. I think finding a nice guy who makes you laugh is most important.根本就没有白马王子这回事，我觉得能找到一个逗你开心的好人就是最重要的。He's out there somewhere. 他在某个地方。I hope he's out there somewhere, but lately I've had terrible luck finding the right guy. Somebody please help me. 我希望他在某个地方等我。但是最近我遇到好男人的运气太差了，谁能帮帮我呀？好，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 ,Do you think Mr. Right is out there somewhere? Do you even believe in Mr. Right?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B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B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秘鲁火山喷发的惊险场面。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9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五，也就是25号结束对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访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刊载标题为解读习近平的党国民族主义的文章，称寻求中国梦并且宣导民族复兴之路的习近平无疑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象征。那么中国民族主义有怎样的特点？它对中共的作用是什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讨论这个话题。另外呢，上星期六26号，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宣布免除贫困国家的债务，引发舆论海啸。那么如何看待习近平的免债举动？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首先呢，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利用联合国这个世界舞台，就两个充满冲突的问题，也就是叙利亚和乌克兰的问题，阐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两位领导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了两年多来的首次正式会晤，主要讨论了叙利亚和乌克兰的问题。以下就是美国知音记者白宫记者潘德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普京总统星期一晚上会谈了90多分钟，两位总统见面时勉强握了握手，这个画面似乎很说明问题。几个小时之前，奥巴马和普京刚刚就叙利亚冲突和阿萨德的领导地位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奥巴马总统在联大发言中称叙利亚总统是一个用炸弹滥杀无辜儿童的暴君，他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团结一致，在叙利亚推动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治过渡。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美国随时准备与任何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一起解决这场冲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么多人流血，这么多人被屠杀之后，叙利亚不能再回到战前的状况。
两个小时后，普京在同样一个讲坛上批评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努力，并且阐述俄罗斯为什么要扩大对叙利亚及其领导人的军事支持。
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政府以及叙利亚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叙利亚正在与恐怖主义面对面的勇敢作战，我们最终应当认识到真正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是阿萨德总统的武装部队和库尔德民兵，而不是其他人。
这两位大国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也各执一词。奥巴马总统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继续侵略乌克兰东部地区。
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公然侵犯时，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如果听任这种事情在乌克兰发生而不产生任何后果，那么它也可能发生在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任何国家。
白宫一名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与普京总统举行双边会谈时再次提出这些问题，并对明斯克协议的落实表示关注。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佛说，
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在推动分离主义分子执行明斯克协议的条款，因此奥巴马总统有机会传达出一个有力的信息。
白宫一名官员称，这90分钟的会晤为公事公办，有成效。双方就阿萨德在叙利亚的作用持不同意见，但是都认为美俄军队应当进行沟通，以避免在那个地区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联合国总部报道。
最新报道说，阿富汗北部昆都市星期二发生新的冲突，包围这座城市的安全部队试图从塔利班手中争夺控制权。 阿富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军队已经夺回了警察总部和该市的监狱。北约表示，美国军方在该地区发动了空袭。北约发言人崔伯斯表示，空袭是为了消除对联军以及昆都市周围的阿富汗军队的威胁。周一被夺取了部分地区的昆都市是塔利班2001年被推翻以来第一次攻占一个重要的城市，引起了阿富汗和联合国官员的警觉和谴责。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梅尔星期二在推特上发帖说，战斗打响以来，昆都市的医院已经收到了16具尸体和172名伤员。周一的战斗造成数十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死亡，之后其余部队放弃了这座省城。穆拉德将军辩解说，撤出安全部队是一种战术举动，声称政府仍保持着这个省其他地区的控制权。巴格达警方表示，星期一晚上巴格达市中心一枚汽车炸弹爆炸，至少两人丧生，九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位于巴塔温社区一个商业区的一家餐厅附近，导致几辆汽车着火。星期二清早清理工作开始时，当地居民也在查看受损失的程度。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爆炸负责，但是类似爆炸在巴格达屡见不鲜，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经常在那里发动袭击。爆炸正好发生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前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签署网络安全新协议，分析人士说，这标志着两国政府联手在网络空间取缔商业间谍活动方面的第一个显著步骤，但是许多人仍然怀疑是否会有后续的具体行动。奥巴马总统上周五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已经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原则，而习主席强调这种合作将是互利互惠的。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介绍，两国同意依照其本国法律和相关国际义务调查各自边界内向对方进行的网络恶意活动，负责调查的国家在调查过程中将向受害国家及时酌情通报，而受害国家将不会参与任何相关调查。监督调查的是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高层官员，他们将在2015年末首次会晤，此后每半年会晤一次。不过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些承诺可能成为没有后续具体行动的空头支票。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他的国家和世界的关系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鲁哈尼星期一在联大发表讲话时激烈主张，被称为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核协议得到实施后，应扩大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联合国发回的报道。
现在伊核谈判各方已经签署了协议，并朝着实施协议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德黑兰期待着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开放与世界的商业往来。
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随时准备展示通过伴随经济交往的发展是通向安全与稳定的现实之路。
伊朗为谋求国际上解除对他造成损害的经济制裁，保证其核计划将用于和平目的。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伊核协议得到全面实施，世界将更加安全。但是他同时向伊朗的强硬派发出了一个信息。
Chanting death to America does not create jobs.
高喊美国灭亡不能创造就业或让伊朗更加安全。如果伊朗改弦易辙，这将有利于该地区的安全，有利于伊朗人民和世界的利益。
在美国，伊核协议在国会的审议之下以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批评声中侥幸过关。
Never ever ever in my life.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交易像我们和伊朗谈判达成的协议那么无能，从来没有。
奥巴马政府还要应付国外对这个协议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怀疑。
哈梅内伊没有给这个协议的支持者任何幻想的空间，他明确表示美国是大撒旦，伊朗想要摧毁以色列国。
奥巴马总统11月将在白宫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 届时美伊两国有可能谋求修补因伊核协议而产生的隔阂。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联合国总部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五结束对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访问。美国的纽约时报当天刊载标题为解读习近平的党国民族主义的文章，称习近平作为有效领导人的形象虽然已经失去了一些光泽，但是寻求中国梦并且宣导民族复兴之路的习近平无疑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象征。有分析称，中国对国际尊重的渴望在赋予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民族主义日程中占据中心位置。那么奉行党就是国党就是民的中共如何用民族主义的杠杆来平衡统治与被统治的冲突，又怎样调和领土扩张与国际秩序的矛盾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分析人士来讨论。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话题，我想请问在座的夏野良先生，就是说您同不同意纽约时报的这个看法？那么中国的这个党国民族主义呢有怎么样的这个特点，您的观察？
首先它是把一个政党的利益跟这个一个国家的利益绑架到一起，他说意思说党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这完全是胡说，因为政党只能代表政党，而且还不能够，政党有8000多万党员的，他可能只是代表的是少数利益集团，就是上面高层的利益。所以你看这个动不动就讲国家利益的时候，他其实呢用一个宏大的话语体系让老百姓呢就是说相信他做这个事情为每个人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共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所谓的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实际上归结到一起就是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这点。另外我们就是说这个讲到民族主义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好的民族主义，什么是那种对世界和平安全还有各个方面来讲造成不利因素的民族主义。那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有很多次战争，还有后面的恐怖主义袭击，还有后面很多的这种纷争都是因为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反对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还有这个民粹主义。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一个就是首先是个人自由自由主义的这种价值取向呢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同。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全球这个环境中，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其实我们这个在价值体系方面呢是普世价值，它也是有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嗯，好，谢谢夏然。那么陈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关于这党国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之间，有怎么样的这个差别？那么现在它在中国是怎么样一个反应？您的看法？
那党国民族主义，首先那个党啊，党它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它是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做支撑。现在习近平最近又提出共产主义，实际上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果是追溯它原来的话，它是一种所谓的反民族主义的工人无祖国，它是个国际主义的这个所谓的世界主义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虽然它这个是已经完全错误的，但是它和民族主义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它把党国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本身是有点不伦不类的。实际上是，当然你提这个说法可以，
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是您觉得有人
这个说法当然可以用，就是说因为中国是党国一体的，就是党国但是用这个说法中间又掩盖了内部的很多差别。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所谓的党国民族主义，这个在我们就分析最主要的中共三个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我们就他们之间的话，毛泽东他是所谓的早期，他在统治中国的早期50年代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意识形态化。现在揭露的所有的解密文件证明， 他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他是受斯大，包括你中朝战争等等，他是受到那个斯大林的很大的影响，和或者说他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他的意识形态化是相当强的。即使是后来斯大林去世以后，他开始民族主义上升，要争夺共产主义的霸权地位，他的做最高领袖地位，他用的也是非常左的意识形态来攻击苏联，甚至比苏联的那个意识形态还要左。所以说他这种民族主义加有相当大的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笼罩的，但是到了后期因为和苏联纷争，所以他不得不向美国求援，他是这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他是民族主义加上民粹主义，他要动员群众的，文革达到高峰，还加上这个红色意识形态，三者在一起的。而邓小平是比较纯粹的民族主义，他对意识形态已经不大感兴趣，表面上的话起码来说他是要用所谓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来笼罩他的这个基本政策这一点。而习近平现在有某种意义上，但是邓小平也是反对民粹主义的，和毛泽东还有两点不同。他第一个，他红色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这么浓了，第二个他是反对民粹主义的。习近平现在他是反对民粹主义，这点和毛这和邓相同，但是他目前又开始慢慢的复兴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起码在一部分的回归这点。所以他们三者之间都可以看出他们的那个强调的方向不同，但是集中的完全相同的一点就是利用民族主义这个口号这个东西来巩固自己的执政的权利和执政的合法性，
就是满足这个党国的需求和利益啊。那么就是习近平提到的这个中国梦和复兴之路，这个东西民族复兴之路是不是就是他的这个党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这个体现？
一个口号吧，就是党国民族主义，它在各个时期它有不同的口号，但是这个不同的口号实际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因为邓小平那个时候也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不是当时学生提出来，他们也把它接过去。毛泽东时代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种所谓民族主义，这些口号都不同。
关于中国梦呢，就是我觉得首先梦做梦是一个个体的事情，
对，
你让全十几亿人做同样一个梦，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执政党或者政府，他只要给老百姓有做梦的机会，做各种各样的梦，你想做什么样的梦都可以，你给大家一个自由的空间
是
那么最后呢，如果大家的梦想只要是不违法的，对这个社会呢，它能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是吧？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个梦可能有千差万别。有谁哪个美国总统规定美国人应该做什么样的梦吗？对吧？德国有人规定吗？都没有。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应该是你给大家一个机会一个自由的空间，大家想做什么梦都可以。
那么刚才呢，就是我们在导语中也谈到夏教授，就是说讲到这个党国民族主义呢，就中共他是肯定是用它来调和内部的这个矛盾以及在国际上的一些这个冲突。那么说到这个中共内部的矛盾的话呢，比方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像是政府的利益和这个民众利益之间的这个冲突，以及这个民族利益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这个矛盾啊，就是您的看法，就是党国民族主义对这些东西究竟能不能起到这个维持目前现状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到底是谁，哪个民族？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那是汉族的利益，还是维族利益，还是藏族利益，还是蒙族利益啊？那到底这个利益是不是说哪个人数最多就应该为哪一个族的利益？那少数民族的利益可以不顾了吗？啊，或者讲大汉族就代表了少数民族的利益呢？啊，这是从民族这个角度来讲。从国家这个角度来讲，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呢？是不是占越多的领土就表明国家利益就越大呢？还是说这个国家这个如果讲污染严重，污染没有办法治理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利益它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保障？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国土面积越大越好，还是越少越好？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就是说领土大小不是一个问题，关键就是说你所治理的这个领土里边，国民有没有这种自由和幸福的感觉，他们有没有行使自己权利的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才是关键的。那真正这个按照西方人的一些人士的评论说，中国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500个家族的利益，就是那个统治集团大约500个家庭的利益，是吧？所以说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区分？我觉得在中国当下语境里边，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个人利益，那如果你连个人利益都没有办法保障的话，你谈什么国家利益，谈什么民族利益，这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你像中国的老百姓动不动房子被强拆，然后呢土地被强占， 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财产权和这个各种的表达权都被剥夺，中国个人的这个利益如果得不到保障，那讲其他的利益都是白搭。
嗯，这是我想起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毛于士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中呢，是人权高于主权。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哎，你好，
请讲。嗯。
哎，我感觉我挺就是那个赞同，就是上两位嘉宾他们的说法，但是说的有点复杂了。现在习近平要做的就是维护，很简单，就是维护整个就是共产党以及他们这些红二代的利益。他现在做的以及维护的就是这些事儿，很简单，维护他们的利益。至于说做这些那个又是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只是迷惑就是说公民而已，没有别的什么太复杂的东西，说太多了也不太好理解，其实就是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已。
嗯，
好的，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吧，说到国家利益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说一句，美国最坏。为什么说美国最坏呢？他当年为了冷战的需要呢，他把中国的钓鱼岛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日本，是吧？假如我是一个日本人的话，我肯定感激美国。但是可惜呢，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就是国家利益，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南的张先生。请两位回应一下陈佩德先生。
对，他刚才张先生刚才说到这一点呢，实际上他跟不大了解历史。钓鱼岛这个历史是比较复杂的，过去这个归属历史上曾经和日本和中国都有关联的归属，这个在历史上说了很多了，我们不谈这个东西。主要是说是他说是美国把这个钓鱼岛送给日本，实际上当年的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征求过中国国民政府的意见，
是
就是说你们需不需要要不要把这个要回去，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不对此不置可否，就是说同意在日本的这个冲绳岛的范围内。所以他这刚才说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对的。美国我们大家知道，美国当然他有他的国家利益，但是在中国的所有的外国国家中间，列强中间，美国对中国的资源应该客观的从历史上来看是最大的，包括在二战中间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资源，对中国的包括后来的包括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支持，我想美国在中国的那个正面的发展中间都起了相当正面的作用。
我还补充一点，一个就是当年那个二战结束的时候，蒋介石认为还是由美国这个管理比较好，
对
啊，没有收回主权，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后来到了一直到1958年《人民日报》上，当时中共的这个还是支持日本人这个维护这个澎湖列岛的主权，
对，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强烈的认为，直到了70年代才认为钓鱼岛这个主权应该归属中国，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历史背景。另外说美国最坏，这个人可能完全不了解这个历史，在过去的这一两百年里边，到底美国对中国人做的这个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啊？可以跟俄罗斯比较一下，
如果
对跟日本比较，跟俄罗斯比较，对吧？而且美国他占过中国一寸土地嘛，对吧？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他可能缺乏这种这个没有封锁的这个历史的了解。
好，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啊。
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中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是吧？要想维护所有人的利益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房地产商拆迁，那个被拆迁户上访的多呢，还是开发商上访的多呢？据我知道，还是被拆迁户上访的多。所以说，要想维护所有人的利益呢，这是非常困难，但是也是不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应该平衡各种的利益。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
哎呀，这个习近平这个中国梦啊，绑架了13亿中国人。当然利益集团被绑架，当然利益受损集团也受绑架。然后呢，对世界呢也构成了威胁，所以世界上一定要警惕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您好，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尽可以往爱国青年的头上贴标签啊，也可以动粗，就像上次侯继根被打一样的啊。我呢是咱们地区的围棋冠军， 围棋冠军有点夸张了，围棋比赛第一名啊，也曾经得过亚军啊。我觉得这个民族主义好像没那么复杂呀，秋云夏雨秋月夜，唐诗敬字汉文章，水浒西游三国啊，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来。中国是个有天有地有情有义，有孟姜女哭长城，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啊，有孟母三迁的，这三几千年的文明，难道我们没有这点文化自信吗？这点怎么能就说是中国梦就成了绑架了多少中国人的呢？有的中国人的梦，有些网络喷子梦，就是移民到欧洲美国，到那里继续趴在键盘上继续发牢骚。你不相信，他到了美国到了欧洲他照样继续趴在键盘上闹革命，你相信不相信？还有那薛蛮子的中国梦是什么？找尽天下美女一起陪他玩。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好，谢谢您。刚才那个夏先生，我想问您，就刚才河北的张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各方的这个利益问题怎么样照顾到全盘的利益，他说这个呢是不可能的。那么关于这个利益均等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您的观察？
在中国就是强权主导利益，如果要是讲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的社会里边，虽然讲各有各的利益，但是呢你只要经过这样一个平等的自由的竞争，那么这些利益就可以得到一个均衡。
嗯，好，谢谢夏先生。陈先生，刚才宁夏的高先生提到，就是说关于民族主义，他觉得这是一种民族自信。那么中国这么觉得，是一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国家，应该有这个民族自信。我想问你，就是说关于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不是仅仅跟民族自信等同起来？那么它跟国际的规则和秩序有什么样的冲突呢？
刚才把一个所谓的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这个感情，或者是民族自信，和所谓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个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大家，包括我和夏一良先生，还有很多很多人，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间有非常精妙的、非常高深的部分，这个毫无疑问的。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才是戕害中国文化的最大的一个党派，或者说他就对这历史的政治势力。所以大家知道文化革命它完全是扫荡了中国文化的，所以中国文化和共产党所强调的目前的那种所谓的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完全两回事的。而且中国文化中间的有些相当好的东西，可以和现代的普世价值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它们中间是有可以切合的部分，甚至达到一个比较相对相当可比较好的一个现代中国的成长。我想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问题是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或者说没有正当的程序、没有正当的环境来发展中国的文化、发展中国的优良的品种，包括吸收外国的优良的东西，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环境。所以刚才有一个人说到，所有的利益都不能，就是夏先生也说到了，就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就可以出来各自的利益。当然有些利益不一定一样，但是可以有一个公平的环境。另外就是说包括政治上也是，你还有这个有个程序的问题，你要大家表达出他的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通过这政治程序来竞争，比如民主程序来竞争，那么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均衡，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完全没有自己利益表达的渠道，然后用强权、用暴力的强权来把这个利益都揽在自己手中，这点是完全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
讲到文化，其实共产党是用党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文化，破坏的最深重的就是共产党。然后呢，讲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它的真实的名称应该是大革文化命，就是说破坏了这个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和传统，很多这个文物到现在也已经没办法再复原了，就已经消失了。那么讲到这个中国梦啊，说是好像这个中国梦到底是什么呢？刚才说了各有各的梦，帝王有帝王之梦，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这种苦难的梦，对吧？那这样的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边，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严重的腐败情况下，制度这个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够让保障普通的老百姓的梦想实现？大家为什么这个向往美国，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在于美国是能够帮助大家梦想成真的地方。所以所谓的美国梦大多数是来自这个外国的一些移民，这些人来到美国有的是说是穷困潦倒，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下，最终能够成为，有的是成为著名的发明家、政治家，各方面的这个精英人士，也有发大财的，对吧？那么这个美国梦就给人们带来这样一个梦想和希望。 那中国呢，我们现在假如说也是有这样一个环境的话，那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那些难民都会逃到中国来追求这样一个中国梦的实现。
好的，4001200551，4001200551，下面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湖南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喂，
请讲。
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呢，这个统治者该接，他们都是为忽悠这个年轻一代。因为他们不知道，年轻一代不知道，原来我们几十六七十岁的人，我们就知道共产党的罪恶。他们一直到现在都忽悠不信。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先生，我想接着谈，就刚才这位李先生说到呢，共产党在忽悠中国的年轻一代。那么刚才呢，您也谈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梦想它的这个多样化啊，就说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像在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中呢，他们相当的这个崇拜西方，尤其是崇拜美国，那么几乎人人都想有机会前来美国啊。那么就是在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对美国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敌意。那么怎么解释这其中的这个矛盾所在呢？
对，他们到美国来是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就有用的就拿来，比如说美国的学位，美国的这种教育大家是公认的，对吧？然后呢，在美国有什么好的技术啊，好的这个运行模式啊，立马都过来了。你看中国现在所有所谓成功的这些新兴的企业，不都是模仿美国的吗？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什么什么百度啊，这不都是模仿吗？啊，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就是由于几十年的洗脑教育，包括现在更加强化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造成了年轻人对真正的价值不了解。所以我说在中国现在没有信仰，虽然习近平现在重打这个共产主义的旗号，但是没有人真正相信。大家最相信的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什么东西对我有用，而且呢没有道德底线，是吧？那机会主义就是说他可以不择手段的来做事情，这个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它有一个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那现在共产党把这些破坏掉了以后，又没有办法来那个用新的东西来取代，所以造成了这样一段时间的真空。但是后来呢，就是从上到下，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人到下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个但是国家领导人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的一点，就除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以外，他们还加上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些东西在里边那么最终呢，会造成什么样一个结果？造成军国主义的这种蠢蠢欲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就是军方里面有一些所谓鹰派，像罗源啊，这个戴旭啊，这样的人整天叫嚣战争，还有朱成虎说宁肯让中国的西安以东地区全部变成焦土，也要跟美国打这种非常这个愚蠢的，就是说军队如果到了这种地步，成了一种战争狂人的地步的话，他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好，谢谢夏先生。最后我想问陈先生，就是讲到这个刚才夏先生说到军国主义，那就是说我们您能不能比较一下，就目前中共的这个党国民族主义所造成的这个军国主义的思潮，跟日本在历史上某个时期是不是有相似之处？那么有没有可能走到同样一个这个后果呢？
我想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说有些人过去曾经为中国的当政者辩解的时候，说是中国虽然有些对老百姓是比较镇压的厉害，但是他只要是不对外扩张，只要是不像德国和日本那样对外的话，他恐怕是比较明智的，会保持自己的政权。但是这个逻辑是，他只要是对中国的国民实行强权，一定的，我们现在已经看着出现了，一定的，他最后一定要走向对外扩张、对外霸权的道路。现在我们在南海、在钓鱼岛、在很多很多问题上，已经看到这个法西斯的逻辑，现在已经正在中国出现。对外也是这样。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近平党国民族主义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宣布免除穷国债务，习近平引发舆论海啸。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星期六，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宣布免除贫困国家的债务，引发舆论海啸。有分析称，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自私自利，缺乏消除国际贫困的意愿，中国此举显示其积极，希望被视为一个参与全球事务的国家。不过呢，也有批评指出，中国贫困人口至少上亿，而且有病无医，老无所养的现象普遍，政府失职严重，习近平此举是任意挥霍民脂民膏。那么如何看待习近平的免债举动？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美国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陈奎德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举动？
我想这个举动最大的问题是，它具有国内的合法性授权没有？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些钱不是他习近平私人的钱，是纳税人，中国的纳税人辛辛苦苦的赚来的钱，在交那个国家的，这个纳税人的钱，他的管理，他一定要有纳税人自己的代表。来说明这个钱怎么用，该不该给别的国家，该不该在国内怎么分配等等，这个中国没有任何这种授权。国家领导人他就用暴力掌握了政权以后，任意的把纳税人钱拿来做自己的面子，例如毛泽东时代也是，老百姓都饿死了这么多了，还把很多钱拿来给援助阿尔巴尼亚或者什么，那些国家的人比中国老百姓还过得好。所以说这种东西最主要的是国内的合法性，至于他在国际上做姿态，他要做什么姿态没有关系，但是你这个钱必须要有一个机构，要有一个程序，要有纳税人的代表来管住你这个钱袋子，你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不是由你随意的这样来突然说了算了，他国内没有合法性程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谢谢陈博士。夏先生您的看法？
按照习近平在西雅图的讲话，中国官方承认这个中国的贫困人口至少还有7000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至少还有2亿，这么庞大的贫困人口，我们这些年真正为这些贫困人口做了多少？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中国政府动不动就是在国际上这个就是撒钱，委内瑞拉几百亿美元，然后这个其他的像阿富汗呀、那个巴基斯坦呀，很多国家就是说他那个撒钱撒的太多了，他每次到哪都拿出一个大礼单，所以人家到现在呢。有些国家其实啊，表面上看起来支持中国，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个大傻帽、冤大头。你知道这个在毛泽东时代那时候给非洲多少援助，然后呢假模假样的拿着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在学习，拍了好多照片，等到你不给他钱了，他马上把他扔一边去了。那些人很这个非洲人呢，他就是这种心理，你给我钱我就跟你说两声啊，你不给我钱马上转身就不认人了。所以说像这种东西他根本就不能买来真正的这种人们的尊重，对吧？你像过去支援最多的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后来怎么样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一个是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是吧？即使你是表面文章，你也要通过一下，就是说到底老百姓，我相信如果老百姓能够自由的表达的话，一定会说为什么不解决我们自己的贫困问题。当然有一个人网友，我看那个帖子讲得非常好，他说为什么不帮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人民？因为呢，大凉山地区的人民他们没有投票权，不能够左右中国的政治，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而这些小国家无论他多小，他在联合国有投票权啊。但是你看到习近平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第一次这个座到底是座无虚席还是寥寥无几啊？后来呢？一般性辩论那次大会呢，大概有意识的组织了一些人，人数多一点了。但是他们自己内心知道，就是说他们在国际上究竟受不受人欢迎，是吧？所以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要讲援助的话，到底是量力而行，还是一个对等原则？对一些流氓无赖国家，你援助的越多，可能结恨越深。你像北朝鲜就是这样的，你现在援助了那么多， 那现在你认为北朝鲜对中国友好吗？啊，动不动就这个枪杀中国的这个边境居民，
还有
对吧？
本国的华裔居民。
对对，就是这种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就是现在就这点，我们就要强烈的声讨。一个，你说你不是独裁者，你不是专制者，你怎么可以这样擅自主张把这么多可以帮助中国贫困人口摆脱这个最基本贫困状况的这样的这么大笔的这个钱赠送给外国？这就像这个慈禧太后当年人们所说的，宁欲外邦啊、不欲这个家奴，那是把中国的都当作家奴，可以随意的支配，是吧？
好，那么就我想请问夏先生，就是说说到这一点的话，您认为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他是不是就是仅仅为了能够维护他短期的这个利益，就是他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来这么做，以换取人家对他的这个暂时的支持？还是说他对中共这个长期执政他已经有一个布局呢？
他总的来讲还是要维持他的统治。对国内呢，他用这个暴力这个维稳强压，他知道中国老百姓挑不起多大的事儿来，那么在外面呢，他没有办法，他要多花钱才能够买得人家的说他几句好话，所以在联合国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他需要用钱来笼络。他过去经常骂台湾搞金元外交，其实台湾怎么能够有实力来搞金元外交？真正搞金元外交的是中国啊！现在不单单是在这些国家贫困国家，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他对大学对很多研究机构，还有这个各个方面的媒体，他都做了相当多的这个资金的背后的这样一个支持和渗透。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他现在要做什么，做什么，他其实说的是为了民族利益，但实际上还是为了他统治集团的这种利益。
好，谢谢夏先生。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国的官媒提了这么一个口号，就是如果你现在不外援的话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国际上混，你怎么看他得出的这个结论？
我就看中国就在国际上是怎么混的。我们过去大家知道，他在国际上是没有什么朋友。毛泽东是所谓的花了很多钱在所谓的亚非拉买了几个朋友来，有时候去。但是一旦你说钱没有了，马上翻脸。不是说现在你也靠这种完全靠金钱来买的，你知道那个东西是非常的不稳固的。
对，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说现在混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不得不靠钱来买朋友的地步，那还叫混什么混？你看这次大阅兵，就是大阅兵，你看看他这个
主要的国家
就花了钱，那些很小的国家来几个人就给人家几十亿美元，就混到这种地步了，还叫什么混呢？你就已经不用钱就买不来朋友了，就是这种地步啊。
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国际义务，因为刚才在岛屿中也说到，就有西方以前也批评中国，就是说你不履行义务啊，这个国际上觉得你很这个，就是说不分担你国际的义务的这个责任，就是关于国际义务和国内责任这之间怎么平衡？
我想这个平衡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正当的程序就可以，就是国内它要有一个，起码要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说全部吧，就是某种意义上民意要起作用，民意要能够发言，然后有某种代表性的机构来平衡这个钱的怎么用法。当然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自己号称自己是第二大经济体了，又是多么多么的财大气粗了，是国际上的义务。过去中国有时候它是因为它主要是关注于国内的所谓的统治的稳定不稳定啊，所以在国际上的事情一律不管，所以说遭到了很多国家的批评。现在觉得经济上已经有问题了，或者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国际上的压力很大了，外交上相当的孤立了，所以要拿钱去买一些外交，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你在国际国内，如果是这中间没有一个合法程序来平衡，就是这个钱怎么花，国内怎么花，国内怎么花，永远你是要受到谴责的。而且你现在这种花钱的方式，你回去以后说不定哪天脸就变了，因为你没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或者没有一个民意的支撑的东西，总是暂时的。
另外要说一下，习近平这个人他就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你比如说这个，他明明没有读那么多的书，他到哪儿都会列出一堆
书
和名单，这更加显示他的无知和内心的这种空虚。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现在在国际组织各个组织中，中国要摊分更大的份额，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另外他还要自己花钱来组织金砖银行，还有这个亚洲投资开发银行等等。他们这些做法呢，就是想在国际上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但是你想，你为了取得话语权，你就不顾中国的实际，就特别是那么2亿多的贫困人口， 那么这一方面实实在在的事情，到底这愿意为这个自己本国的国民做出更多的福利改进，还是为其他国家国民做改进，是吧？而且你说为其他国家做了那么多的福利改进之后，最多你能捞到的就是赞颂你这个领导人，赞颂你这个中国共产党，然后你给中国国民带来了什么实际利益呢？
谢谢夏教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宣布免除贫困国家欠中国的债务。好，夏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经济繁荣的这个议题，就是说GDP 是全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号称可能很快呢就将跟美国平起平坐，而且会向这个超过美国来看齐啊。就是说实际上呢，从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来讲，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从人均 GDP 的角度来讲，列在这个世界上将近100位啊，就是说还有很多方面就是倒数，在无论是在这个贫困的人口上面，还有说在其他方面啊，很多方面都是倒数啊。那么如果要是讲这个你真正有钱了，那就相应的应该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提高这个教育的质量啊，尤其是那个农村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校，有的是危房，这么多年搞希望工程也没有看解决多少问题，是吧？所以说这些这个做法呢，它就是确实伤了中国老百姓的心啊，动不动就说伤了中国民族的人民的这个感情。那么真正伤感情的其实是这样的事情，是吧？你说自己家的人你自己都不照顾，拿钱去在外面去讨好别人啊，这是什么心理，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中国还有很多，你说比如说中国经济发达了，到底发达在什么方面？如果仅仅是靠低成本这个劳动力的这种低成本，然后滥用资源，对子孙后代欠账，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应该下功夫来搞真正的研发。我们中国现在所谓的研发基本上是偷技术，就是把人家的东西，就是原创的东西经过改进经过模仿。所以你到底为什么没有这个真正的创新？难道是当代中国人都没有发明的智慧了吗？主要是这个制度环境太差啊！如果你要是真正创造了那样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我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不会逊于这个其他的民族，对吧？那么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先进发达的技术和发明，就在于它集中了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这个智慧，什么人到这儿来他都欢迎啊！只要你是人才他就留你。那我们中国比如说如果以后有这种移民的可能，就是虽然讲中国人口很多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想移民到中国，那我们也应该采取甄别，哪些人可以留下来。现在的这个很多据说有大量的黑人聚集在广州，说造成了广州的社会治安的混乱那么我想这是不是以后要应该严格的这个甄别制度，什么样的人可以长期居留中国，一定要对中国各个方面有建设有帮助的，有利益的，否则的话你留他干什么，是吧？
好，谢谢夏教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我们看到像习近平这样的这个领导人在国际上可以撒钱，同时呢我们也就是大家都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富豪呢在这个国际社会呢可以说也是以狂撒这个资金，这个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国还有极贫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
我想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制度造成的一个情况呢，例如中国政府包括有些富豪他在中国撒钱，他觉得是例如中国政府他在中国把一些持平地区慢慢富裕起来，他觉得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些人他不是靠这些人选上来的。我们这一点你对比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你就知道，现在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也好，国会议员也好，总统也好，总理也好，他都千方百计的要讨好自己的所在地区的选民，所以说他如果是有任何的损害本国选民的那个本地区选民本国选民的你出现的话，他马上就没有政治权利，马上权力就下去了。而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选票的制衡，没有这个舆论的制衡，他当然就要去这个钱要用在有回报的地方，有回报的地方就是你撒给外国人，你外国人他有，比如在联合国的投票权或者在国际舆论上的资源权话语权等等。所以这一点就是很明确的非常清楚的，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他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没有选举制度，他的行为方式就是完全的是一种媚外的。
好，谢谢陈先生。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四川的张先生，
喂，你好，
请讲。
那个我有三个问题，那个有两个问题是跟夏教授提的。夏老师，你是我的精神导师，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一下。那个说的那个中国穷大方啊，是不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特质？你看从那个明朝的那个明成祖的时候下西洋就很穷大方，然后到那乾隆也是穷大方，最后那个慈禧太后还是穷大方，在那我们那个红朝的话，那穷大方那就更不用说了。你说以后民主以后中国还会穷大方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民主化以后啊，那个中国会发生那个军阀混战呢，或者是像在埃及这样的混乱情形吗？第三个问题是给那个主持人的，那个时候美国之音不是一个反华媒体吗？但是为什么那个中国政府就是会容忍那个像我们这些人呢，能够直接跟那个美国之音那个联系，并且那个一直诋毁我们伟大的党国，那是为什么呢？这三个问题。
谢谢四川的张先生。好，夏教授。
啊，首先讲穷大方的问题，说是自古以来有传统，那我们就想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封建专制啊，因为他把中国的国民的财富都掠夺在一起了，然后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都好像把国民的钱就当作他自己的钱来用啊，所以说这个一直到今天这个根本状况没有改变，所以这很好解释啊，就是说如果要是讲在一个民主政体下，你花不要说这个花这么多的钱，你就是花个几百万那些官员如果自己私人花了几百美元，有的时候都被穷追不舍，甚至有的因此而辞职的都有，对吧？所以造成丑闻。那我想到了民主化之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出现。就是说，即使要进行国际援助，也是经过这个国会授权，老百姓充分的表达了民意，就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要援助什么样的国家，因为什么事情援助，而不是长期的没有限制的永远援助下去。你像美国对这个海外的援助，它也不是无限制的一直援助下去，对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讲到了就是说，民主化之后会不会中国出现混乱、军阀混战、割据啊什么这些？这个是中共最喜欢宣布这样的一些谣言啊，他其实就是让人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是说让大家不要再期盼这个民主宪政。其实真正有了宪政民主之后，军队国家化，军队职业化，军队不为一个政党的利益服务，所以呢不会造成他所说的那种军阀。现在哪有什么军阀？现在你想这个拉一个连都很困难，你怎么可以形成军阀，对吧？所以呢你在党内在军内贪腐包多少个二奶没人管你，盖多少豪宅没人管你，但是真正你要想拉一个连队没有经过这个军委主席的批准，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不会形成他所说的这个情况。
好，谢谢夏先生。那么四川张先生也提出，就是说关于美国之音，那么美国之音呢是一个中立的媒体，是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和平衡的报道，而且呢美国之音在中国是被封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河北的庄先生你好。
对，你好，是我吗？
是你，请讲。
哎，那个习近平在这次联合国大会宣布免除那个穷国的债务啊，结合那个石家庄市政府呢打压那个交不起廉租客房租那些低保户啊，他们以这个断水的方式已经给这些低保户断水了将近快达到五个月了。就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啊，确实是让中国的穷人感到心寒。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好吗？
好，谢谢庄明先生。那么陈博士，我想请您做个回应，就是说关于这个政府对国内和国外有这么大的这个分别对待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底层的贫困的老百姓，他们应该怎么样表达自己的这个希冀和这个诉求？
那当然，像现在中国政府压制的非常死，是中国的人民一般来说要表达自己的基本诉求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即使这样，我想还是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和控制可以做的，因为中国人只要是我站在什么位置，我做了什么，一定千方百计的要把自己的声音，要把自己的权利诉求发出来，而且如果是说有志同道合的人，大家逐渐的集拢起来，集腋成裘，我想这个力量官方还是不能不注意的。包括说，所以说这就提到现在的所谓公民社会，为什么 北京政府对公民社会这个词儿这么记恨，实际上他就是怕的是这些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大家共同的一些基本诉求，如果大家都集拢起来聚集起来了，那无疑的他会形成民间的力量，也就是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感到民间对他的压力，但是如果人越多集聚起来了而且联系起来了，就会出现政治力量，就会对他们
有压力。比如说最近这次这个访民事件，
对，
在国内访民很多，上访十几年、二十年都没有结果，而且被迫害得很厉害。
看不见。
但是呢，这次这个访民来到了美国，在
国
际告国际御状啊，拦车，冒死拦车。
是。
这个事情呢，很快几个小时之后
就传到国内。
这个他当地的家乡政府就表示要愿意解决问题了。
是。
这就说明呢，有的人在这个网上评论说啊，你们就指望这个明君，你们是指望青天大老爷，不是的。是因为你这些这个访民的利益他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在作为这个海外民运人士或者异议人士，那你能够帮一点就帮一点，并不等于说哦他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了，就是你的这个民主的目的就达到了。民主是任重道远的，宪政民主法治那是很长远的一个事情，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那么我们都注意到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对民权社会对这个活动人士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压，那么这个力度呢是超过他的这个前任啊，像江泽民、胡锦涛之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那么是不是说中共现在就是习近平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压力呢是远远大于他的前任呢？
你可以说这个压力是大，是因为这个老百姓对现实中的不满这个情绪在积聚，另外呢通过互联网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这个醒悟过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感到压力非常大。他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不是主要目的，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他这个维稳的这个强度超过了以往。那现在呢就是包括他对异议人士的这种全面打压和封锁，就是希望让人们完全听不到反抗的声音。但是他越这样做的话，就是大家说呢越来越疯狂，那么越来越疯狂的话就会造成这种反弹，更加强烈的反弹。
那么这次呢就是说访民在美国来拦截习近平的这个车队啊，那么而且事实上也起到一定作用，我们看到他派他身边的好像是保镖出来接了这个状子。那么这个事件呢也有分析说就是让习近平受惊了，那么他是不是会因此受到一些这个刺激，那么使得他呢会有一些想往前政治上往前改革的这个契机呢？
我想不会，因为他这个所作所为这几年已经非常清楚了，他跟胡耀邦、赵紫阳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那个时候呢，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他们会因此而责成这个部下对一系列的这个情况都要进行这个深入的调查，试图来解决这个类似的问题。但是习近平只是因为这个事情他逼到他面前了，而且在国际舆论这个聚焦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但是呢他回国之后还是我行我素。
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夏先生说习近平跟从前的这个像胡耀邦、赵紫阳这一类人是 不一样的，那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那当然是不一样了，而且他现在企图用完全用暴力的手段来压制这个东西。我过去说了，他这就是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战争，因为他们的原来就说过了，周永康时代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对内的这个力量，对内的经费大于国防经费了，所以他完全是一场战争。但是这种战争对人民的战争，我们看从历史上看，这种纯粹的暴力，而且不加任何掩饰的暴力。不可能持久的，而且我觉得他是这个东西是加速他自己最后他完全的不自信才做这么做的，所以说是加速他尽快的垮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战略方针。我觉得他是非常愚蠢的。
夏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会跟从前的比较开明的人士是不一样？按理说这个历史是不断往前发展的，那么现在这个国际局势跟以前也不一样，都在往前走，那么为什么他反而会这个滞后甚至会倒退呢？
这跟他的这个成长教育的经历有关。他的真实的学历其实就是初一这个辍学生，虽然顶着一个假博士的头衔，然后呢他也没真正读多少书，他所说的那些书他其实并没有真正读过。这个他比较崇拜的，内心中的崇拜，虽然毛泽东对他的家族也造成了这种迫害的影响，他本人小的时候也受过一些苦，但是他总体上还是佩服毛泽东的啊，所以他在不自觉的中下意识中经常模仿毛泽东，从语录啊，毛泽东到这个古田会议，这个遵义会议啊，什么这些他全部都模仿
方式
啊，他没有自己的这种治国方略和思路，基本上是模仿那种强权政治啊。他佩服普京， 他也非常羡慕普京，
嗯，
甚至希望跟普京这个形成一种战略联盟，但是普京看不起他，普京根本就不想跟他建成联盟，
嗯，
所以从这种情况你看，这个他现在如沿这个路走下去，死路一条。我早就说过，他这样走的话，最终的结局就是切尔塞斯库的结局。
嗯，
他应该学习蒋经国，把放开党禁和暴禁，走向民主政治。
嗯，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以及美国家土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讨论教宗方济各首度访美的收获有哪些，以及美国是否将修改对华政策。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